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天是8月22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将最近48小时连续爆出的三个消息拼埋一起看，你会见到一幅几危险的拼图。18号晚的上海浦东一架航班起飞，不过超过一半乘客上不到机。同一晚重庆街头失控，上千名年轻人直接同警方爆发群体对峙。最后就是网上疯传，习近平最信任的贴身大管家即将交出权力，国门正逐步焊死，基层的火药库已经点着，而最高权力中心亦斗得火热。先看浦东机场，长期关注突发事件的博主罗翔收到一份投稿，星期二投稿人准备飞西雅图换登机证那阵，机场人员递给他一张出境登记表，这个不是普通申报，上面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境外关系、社交账号、资产情况等等。投稿人形容，当时乘架航班的人填表那阵都呆了，现场一片哀嚎，大家都说完全没有私隐，由银行账户到个人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由子女读哪间学校到海外的朋友，全部都要申报。排在他前面的一名乘客，部手机被海关由头查到落尾，什么都查不出。不过警察发现他手机入面的 App 全部都是新装的，于是说他这个是备用机。结果这名乘客即场被人带走，机票亦作废。不单止在内地，美国资深媒体人方伟亦披露，中共在三藩市领事馆由两个星期前开始大批地拒绝华人换护照，要求本人一定要翻翻中国换，连做了好多年的中介都说从来都未见过。咁中共一边在机场查你的聊天记录，计清楚你的资产，一边又逼海外华人翻翻去中国自投罗网，到底想做乜呢？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向大纪元分析指，而家中国社会民怨积聚，体制内部潜伏的危机随时可能引发局势动荡，当局为了防范内部出现大动荡，防止资金和人口大规模外逃，正提前设立防火墙。国门焊死了，人走不动，那问题就来了，几亿人看不到希望，又局在一个高压煲入面，最后会发生什么事？重庆就给了一个答案了。8月15号开始，重庆南岸区时代峰峻总部大楼楼下爆发严重群体事件，一开始只是几个男主播对住年轻的练习生讲网络流行的讽刺说话，引发粉丝冲突。不过到了17号晚上，警方介入的方式就令到冲突更加严重了。片段显示，女生首先掟嘢，警察冇理，男生反击，警察就即刻上前拉男生。就是这几十秒的画面开始疯传，到了18号下午，大批愤怒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喊口号、唱红歌，逼到警方封路，甚至有人在南滨路游行要求警方放人。这件事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的男女对立。 X 上的一名博主分析指，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去到临界点了，男女对立，年轻人和老年人对立，基层和富豪对立，人人都活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社会里面，整个社会就像一个一点即刻爆的火药库，平时靠反日将矛盾引向外面，不过今次未及转移，个火药库就爆了。博主罗翔就说，不要一吵架就往男女对立那边扯，这样最高兴的是谁呢？是那些好想你们互相消耗的人。 真正压住年轻人头上的是制度、是楼价、失业和审查，这些压力根本不分男女，真正的敌人是令你们唞不到气的政权。前记者李成鹏讲得更加直接，最近四川人真是很火爆，由刚游到旺旺，再到时代风骏上街，充分体现了天下未乱孰先乱。四川蒲江文化本身就有事就上街的基因，当年大清朝倒台之前的保路运动，讲到底就是一班股民维权，不过四川人一句不服就搞，一上街就将大清朝都整冧了。历史的开场往往不是由宏大的革命口号开始，而是由一件细到不能够再细的摩擦开始。现在街头年轻人开始用唱红歌的方式同警方对抗，这一幕才是最棘手的政治危机。当街头开始起火，中南海入面又在做什么呢？海外中文圈近日流传消息，政治局常委蔡奇涉及魏小东案，即将卸任中办主任，由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接任。中办主任就是所谓的大内总管，掌握权贵庇身，更有调动中央警卫局的实权。回顾中共历史上几次政局大震荡，往往都同这个位置有关。1976年抓捕四人帮，靠的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汪东兴调动警卫局，一夜之间定乾坤。如果蔡奇真是交出这个位置，得两种歹毒，一是就习近平感受到威胁，主动废了自己的二把手，一是就是习近平已经保护不到他了。蔡奇这几年作为实质二号人物，权力极度膨胀，时评人杜正早前在上报分析过，习近平自己都知道他可以去到地方享受山呼海啸般的群众捧场，全部都是蔡奇指使地方官安排，没有蔡奇支撑，现在的习近平可能什么都不是。至于习近平的对外交往，蔡奇亦全程看护，甚至对人呼呼喝喝。北京村集会的欢迎仪式上，更一度出现蔡奇当面叱咤王毅那一幕。不过今年以来，蔡奇先后逼退李干杰，逼退陈希，又同李强长期暗战，这种二号人物权力极度膨胀的格局本身就相当危险，蔡奇弄权自然亦会引起内部攻击。杜正认为，一旦习家军内讧，令政权出现崩盘，习近平已经顾不到大局，这个就是晚习时期真正的危机，其实亦是晚共时期的危机。将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经济困顿，社会怨气找不到出口，街头年轻人举住红旗反过来对抗政权机器，而最高层就正在度激烈内斗，这个局面和文革前夕有些相似，但有一个根本不同，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起，而且他还控制到造反潮。不过今天的习近平不是点火那个人，这场风暴仍未必有人可以控制节奏，这一点可能比当年文革更加可怕。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不过总会有些相似的节奏。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当国门被封，基层沸腾，高层争权，你认为这个是另一场政治运动的开端呢，还是中共政权进入倒数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好了，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见到昨日19号呢，川普总统在好夜的时候的 Truth Social 上面呢，就伊朗问题突然间作出的表态。他说没有人给我给伊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达成协议机会。这个但是呢，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因此我今日宣布将会实施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那个直接把它称之为叫做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而且他说这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规模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而更厉害的是什么？今次呢，川普总统把这个矛头不单止对准伊朗，不只对伊朗自己进行制裁。那个他就强调了，任何国家、银行、企业也好，甚至连机场、政府机构等等，你只要敢给伊朗一条所谓的生命线，跟他做生意，跟他有任何的这种联系的话，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所以川普总统说，你们心知肚明我讲的哪个，直接点名威胁他们。 我哋见到咧，亦意味住而家一场针对伊朗嘅制裁战，已经迅速升级成席卷全球嘅经济围堵战。咁样见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亦都出嚟反击，佢话川普其实只系为咗延续佢嗰套失败嘅政策，最终只会为美国带嚟更大嘅挫败。佢话而家美国试图将所谓嘅经济末日呢个话题，去转移外界对美国国债等问题嘅关注。咁嗰另外我哋见到咧，美国媒体报道话咧，川普总统亦都试图透过施压强迫伊朗屈服，但系佢话呢种努力其实好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压缩伊朗最大嘅经济命脉之一，即系阿联酋喺迪拜。好消息系近日因为伊朗再次袭击阿联酋邮轮，仲扣押挟持，令到所以而家阿联酋已经强硬表态，决定暂停同伊朗所有嘅金融同埋经济交易。这个举动等于是直接威胁到伊朗，令他们无法再利用阿联酋作为主要的入口来源和金融后门，彻底切断了他们的资金链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今次警告入面，外界认为最受关注的对象是中共。因为有能源分析机构 Kepler 的数据显示 ,2025 年中国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八成以上。咁嗰、那个如果美国进一步嘅制裁伊朗石油买家嘅话，咁样就意味住可能就要对中共进行二级制裁。咁样美中之间嘅呢个经贸摩擦，甚至系呢种贸易战可能会再次咁升级。咁样睇到中共外交部亦都第一时间回应咗，话呢个制裁同施压系无法解决问题嘅，呼吁通过政治同外交方式化解危机。咁所以我哋睇到外界认为而家川普喊出嚟呢个经济版嘅诺曼底登陆，真正嘅战场可能已经唔在伊朗，而系在于中共。嗰、那个要彻底咁插断呢个伊朗嘅生命线嘅话，就绕唔开中共呢个问题。但系一旦又对中共喐手嘅话，伊朗战争可能又会变成一场新嘅美中经济战。20号，恒大创办人许家印被正式宣判噶啦。讲过这个深圳中院判处罪名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资讯、单位行贿、违法运用资金同职务侵占。数罪并罚之下，法庭最终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那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且仲没收他们名下所有的全部个人财产，以示法律的严惩。在这次事件入面，包括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这两间公司分别被罚款88.2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金额真是非常之高。咁我从中共官媒发出嘅呢个许家印照片啊，可以见到佢出庭就系照片，满头白发，眉毛都系白晒嘅。咁所以网友都喺度感叹话：哎呀，许家印点解变咗呢个样嘢？对比翻2012年当时佢在嗰个人大参加呢个会议嘅名场面，简直系今非昔比啊！咁嗰有人话咧，呢个头发眉毛真系全白晒，唔知系因为以前一直染发，仲系喺入边受到差啲认唔出呢个人，所以呢个面上变化确实好大。然后有人话呢个集权权势真系一把杀猪刀，岁月唔系杀猪刀，呢个权势先至系杀猪刀啊！仲有网友话，一直以为呢个许家印会因为突发心脏病死喺监狱入边，点知竟然等到法院审判呢一日。咁嗰同一日咧，我哋睇到许家印两个仔许志健同许腾鹤，仲有恒大相关人员多名，总共56人被判处1年10个月到18年不等嘅有期徒刑。但系官方好得意，佢冇公布咧56人分别判咗几耐，而系将56人整体喺呢个刑期范围披露出嚟。咁嗰所以评论认为话咧，这个恒大牵涉嘅唔单止系企业内部人员。更可能涉及土地审批、放贷监管成个庞大的利益链。如果逐一公开每个人的刑期的话，外界就可以从判刑轻重的差异追查到背后的权力关系。所以中共没办法，唯有将56个人一起讲出来。那个我们见到事实上呢，之前已经有报道将多名落马的这个中共高层、金融系统高层和恒大利益链披露出来是挂钩且有很大关系的。这宗案件牵涉层面广泛，包括前司法部长唐一军、贵州原省委书记孙志刚和深圳原市长陈如贵，还有中信、招行、中行、光大等银行的前高层都牵涉其中，影响深远。但是呢，许家印这个入狱并不代表恒大危机就这样结束，这点是很明显的。 恒大2021年爆发债务危机后，它负债超过了3000亿美元。在中国280几个城市有超过1300个未完工的项目。这个背后就是大批的买楼人士到现在还在等着交楼。被判决消息公布之后，除了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还有许家印满头白发等等这些话题引发热议之外，面对这个法庭上满头白发神态苍老的许家印，不少网友都不禁想起无数烂尾楼的业主，感叹话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因为给了钱但拿不到楼而愁到白晒头。还有网友感叹话眼白白看着来起高楼，眼白白看着地宴宾客，又眼白白看着他流冧了。我们看到就在川普总统释放出了要重新启动川集会的这个资讯信号之后，结果怎样？北韩支持俄罗斯突然用发射导弹来做出了回应。那我就在20号下午的时候，北韩由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连续发射了十几枚弹道导弹，那个是短程的，我们看到飞行距离大约是300公里。韩国总统府随后立即召开了紧急安全会议，而且军方提高了一些警戒，密切地在监控北韩后续的动向。不单止如此，韩国的国安部长叫做安奎伯亦都透露说，这一批导弹疑似是北韩600毫米超大型多管火箭系统所发射的。那个这样意味着什么呢？过去其实北韩他自己宣称过说这类武器是具备搭载战术核弹头的能力。这样就意味着北韩他不单止展示着传统的军事威胁，而是向外界强调他这种核打击能力正逐步整合着。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方面也都迅速地发表了警报，确认北韩发射的导弹是落了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之外。那日本政府也都启动了危机管理机制，加强情报搜集和分析。所以今次一次过发射了十几枚导弹，上次还有大上次那时候就是都是在这个我们看到八月份那时候刚刚发生的都是一枚两枚这样的数字，结果现在是一发就是十几枚。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昨日才刚刚近日警告的，这个是对日本发出警告。他说如果日本持续提升长程的这种打击能力的话，那将会迫使北韩准备要额外的军事选项了。这个就意味着现在北韩将他的威胁目标已经不单止限于韩国，还有美国，将日本都纳入了他们的威胁范围之内。那我们看到今次来的导弹发射的时间点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就是这个美韩的预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现在是正进行的当下。而且呢，川普总统日前也都是为了展示出善意，下令大幅度缩减了演习的规模，原本11日斩到了5日时间。同时呢，川普总统昨日19号刚刚公开表示说，希望今年稍晚的时候再次跟金正恩会面。就在这种连番释放出善意的同时，结果北韩方面并未有以降温来回应，而是再次发射导弹。所以分析认为说，这个既是对美国和韩国军事演习的一种抗议，也可能是在未来可能真的要谈判开始之前，提前为自己提高谈判的筹码。对于金正恩来说，他的这一种军事展示已经成为了他认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重要工具和筹码。另外呢，川普总统在白宫还表示了说，昨日也都是确认了说金正恩现在拥有57枚非常强大的核武器。但韩国的安全防长叫做安辉伯，20号那时候在今日在国会表示说，北韩目前可能拥有80到120枚核弹头，这个跟川普总统讲了57枚数字差了很多。所以他也强调，他说这个是当然他也说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确切的数字，是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的推算。所以韩国军方呢，他说无法正式确认。那有评论就认为他这两个数字呢，跟川普总统前一日公布出来的57枚明显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认为这个表态呢，并非是单纯的情报更新，而是说在川普总统积极地推动和金正恩重新接触的同时释放出不同的信号，亦都被解读为说呢，对川普总统的北韩政策的一种公开挑战。咁亦都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话韩国可能是担心在美国和北韩的进程的当中会被边缘化，所以是急于强调自己的角色。无论点都好啦，咁我哋睇到，而呢个安辉伯呢，佢其实过去呢曾经公开提到过呢一个毛泽东嘅名言，然后作为佢嘅座右铭，呢一个系引发咗韩国嘅一啲人士对佢嘅政治立场嘅质疑下。 不过咧，韩国民间整体上依然系维持住比较亲美嘅呢一种政策啦。嗰、那个争议嘅主要系集中咗喺目前呢种韩国现政府喺呢种外交路线上边。咁佢目前我哋睇到美国同北韩嘅关系系处于一种非常微妙嘅阶段。2019年咧，当时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嘅时候，曾经历史性咁踏上过北韩嘅领土，亦都成为咗第一个进入北韩境内嘅美国总统。然后咧，当时同金正恩仲系多次举行咗会面嘅。咁过而家咧，金正恩一方面表示话，金正恩同呢个川普仍然系呢个系金宇正嘅包妹表示嘅吓，系话佢咧同川普仍然系有温暖嘅感情同美好嘅回忆。另一方面咧，却表示话自己唔知双方近期存在过任何嘅沟通，因为川普总统对外表示噶嘛，佢哋系有沟通嘅，而且系对话好积极。然后强调话咧，美国对北韩嘅敌视嘅政策冇改变。咁所以一方面啦，又喺度示好话有呢种好好嘅感情；一方面咧，又话我哋唔知存在对话，然后美国对北韩嘅政策仲系敌对噶。咁所以呢番表态被外界形容为系关门唔锁门，就系仲系有机会对话嘅意思吓。所以北韩咧拒绝接受川普仅靠住缩减军事演习，想要嚟换取外交成果，但系咧又刻意保留话两人外交会谈嘅呢种可能性。咁所以而家但系又突然发射导弹，更似系响美国传递嘅信息咧，就系话如果想要重新谈判嘅话，咁美国必须要付出更高嘅价码，就系有更高嘅好嘅条件佢可以吓。当然我哋睇到就喺而家美国同北韩喺度互相试探嘅同时咧，中共外长王毅亦都系喺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访问，今日20号结束吓。咁、那个中共方面咧系要求韩国要保持战略自主，并且将半岛嘅紧张局势直接话系美国对北韩嘅长期敌对政策所造成嘅。同时咧，王毅仲宣称话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咧，而家中韩嘅关系系正恢复咗。而且韩国外交部我哋睇到咗19号表示话王毅讲咗，中方而家正积极咁考虑中国同韩国领导人11月份要喺呢个深圳举行亚太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咁嗰个王毅咧，仲邀请韩国嘅外长赵显去访问中国，而且咧佢亦都接受嘅邀请。所以韩国外交部仲强调话，鉴于今年中韩两国人员往来嘅总量预计将会突破1000万人次，嗰、那个双方同意继续推动扩大人员嘅交流。嗰、那个两国外长仲同意话喺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包括推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嘅投资谈判，以及稳定供应链、促进文化交流，仲有就系引进中国嘅大熊猫等等。所以睇得出嚟，呢个系妥妥嘅中韩关系势必要回温嘅标志吓。咁样，川普总统呢边咧，其实系希望降低军事对抗，重新启动同北韩嘅呢种领导外交咯。咁、那个中共咧，就系、是、希望南韩能够远离美国嘅战略布局。南韩咧，亦都试图要改善同包括中共嘅关系同北韩嘅关系，所以而家都系各怀鬼胎咯。但系咧，北韩呢个核武库持续扩张嘅问题，仲有佢导弹测试嘅问题，一直不断咁发生。咁嗰个如果川金会真系再次发生嘅话，对于所以谈判嘅焦点嚟讲，外界认为恐怕唔再只系2018年当初嗰个北韩系咪要放弃核武器嘅问题啦，而系话点样要面对一个核武数量不断嘅增加，军事能力亦都大幅提升，而且仲得到中俄两国支持嘅一个新嘅北韩。呢、这个情况确实系令人非常担忧。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德国将中共等列为跨国镇压主要实施者。中共在税收冲击下，中国奢侈品销售大幅下跌，靠零食和水充饥20日，深圳失业男子肾衰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将中共和俄罗斯、伊朗并列为实施跨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提醒离开威权国家的人士，就算来到德国，仍然可能成为监控、威胁和恐吓的目标。8月20号，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发布报告说，中共发动的跨国镇压活动涉及中国异议人士、批评中共一党专制的德国人士，以及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和台湾支持者等群体。 报告话，中共当局利用情报机构同埋受其指挥嘅或代表其行事嘅人员喺海外监控同威胁批评者。喺呢个同时，德国政府亦新增针对外国国家喺境内从事违法活动嘅刑事处罚措施。自4月2号起生效嘅德国刑法第 87A 条规定，受外国国家指使在德国境内实施的部分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德国政府及司法机构之前发布的文件里面，亦记录了多宗和联邦宪法保卫局所描述的情况相符的案例。2025年9月，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地区法院判处德籍华人郭建4年9个月的监禁，认定他为中共当局从事情节特别严重的间谍活动。法院认为郭建自2007年起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和识别中国异议人士。德国北莱梅州宪法保卫局2025年的一份报告说，郭建曾经在网络上冒充批评中共领导层的人士，以此获取真正异议人士的信息。另外，他还曾经收集德国选择党的相关信息，并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助理期间收集欧洲议会活动信息。德国政府的文件还显示，中共安全部门亦以中国境内的亲属为筹码，向在德国的维吾尔人施压。德国政府2021年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中共安全部门人员曾经多次联系在德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并对其施压，要求提供海外维吾尔人群体的相关信息。德国政府说，部分人员曾经被许诺可以为他在中国的亲属提供好处，对拒绝合作者，中共当局则威胁或者是对其家属采取报复措施。在一些案例中，中共安全部门人员会使用相关人士亲属的手机，当场打电话在德国境内的异议人士，被联系者还被要求提供在德国使用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停止针对中共的政治活动，并返回中国。中共情报机构还通过能够进入相关社群的人员获取情报，以监控北京方面关注的海外团体。2011年，德国策勒高等地区法院判定德国华裔周超英充当外国势力的情报人员。法院判决显示，周超英曾经接触法轮功内部通讯和德国法轮功学院的个人信息。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方式，1992年开始向社会公开传播之后迅速发展，到1990年代末，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数估计已经达到7000万至1亿人。1999年7月，中共政权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运动，之后大量法轮功学员遭到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酷刑以及活摘器官等严重迫害。法院认定周超英曾经撰写一份大约300页的法轮功组织情报报告，转发内部电子邮件，在会议上收集信息。另外，他还向情报联络人员报告德国情报机构人员和他接触的情况。法院判决指出，最初负责和周某接触的一名中共使馆官员为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这次发布的报告指出，跨国镇压并不单只是由专业情报人员直接实施。报告说，外国情报机构还可能利用代理人展开活动，即代表外国情报机构或其他国家机关行事，为其利益服务，但形式上并不属于相关机构的个人或组织。该机构说，根据具体行动需要，代理人可能包括私家侦探、学生、同事、文化协会成员以及其他能够接触目标社群的人员，其中一些人可能是在压力下被迫合作。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共已经建立一套联系紧密的境外基础设施，用于识别潜在的异议人士，在华人社群内孤立相关人士并对其进行恐吓。报告说，中共外交机构 被用于收集信息，并对海外华人社群施加政治控制。该机构仲提到，中国企业、学生组织、同乡会、社团和研究机构等与这一网络存在制度性联系。德国政府之前已经确认，本国境内曾经存在两个和中共有关的海外公安局。德国政府在2025年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这类机构属于中共当局建立的海外网络，其中一个和德国多个地区存在联系，另一个位于法兰克福。德国政府说，中共官方网站曾经将搜集海外华人信息，包括其政治立场，列为相关机构的职能之一。其他活动还包括提供行政协助、调解纠纷、协助追踪嫌疑人，以及宣传政治和意识形态指令等。德国曾经要求北京停止相关活动，认为这些行为侵犯德国主权。德国政府在2025年说，没有证据表明之前确认的两个海外公安局仍以原有形式运作。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负责判断涉嫌跨国镇压活动背后是否存在外国政府或者是情报机构。受影响民众提供的线索可以和该机构自行掌握的情报结合，以辨识相关行为者及其反复采用的手段。如果涉嫌活动达到可能构成犯罪的程度，德国警方的国家安全部门将展开调查，检察机关则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对于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国官员，德国司法机关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提起刑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当局可以转移寻求驱逐该官员。德国刑法第 87A 条现在为检察机构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可以针对部分受外国国家指使在德国境内实施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最新的报告里面还呼吁，任何认为自己遭到外国情报机构接触、施压或威胁的人，都可以通过该机构现有的保密渠道寻求帮助。该机构以八种语言发布受到外国情报机构威胁指南，包括英语、法语、中文、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越南语和土耳其语。指南说，如果有人试图获取敏感信息，或以金钱或其他利益作为交换，如果有人向当事人或其身边人士施压，或威胁其在德国或海外的亲属，都可以向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举报。举报热线电话24个钟头开通，对于面临即时人身威胁的人员，德国当局则建议应该立即联系警方。据大纪元报道，全球奢侈品牌在中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销售低迷。中共政府针对境外财富征税的行动，引发从股市到赌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抑制国内最富裕消费群体的支出。根据彭博社调查的三家追踪产业数据的研究机构显示，7月中国最大的25个奢侈品牌的销售额下跌超过 10%。这一跌幅不单止超过6月份的放缓程度，亦标志着与今年较早时候的销售势头相比出现急剧逆转。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 LVMH 旗下的路易威登和迪奥，以及开云集团旗下的古驰、宝缇家和巴黎世家，销售额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跌。爱马仕的业绩下跌，这些机构说香奈儿和普拉达的成长速度亦大幅放缓。对于全球奢侈品巨头来讲，这种下跌比中国市场的前景蒙上了不确定性。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导致中产阶级削减开支，争夺这些最富裕消费族群的竞争亦越发激烈。这次销售下跌正值中共采取大规模措施压制资本外流并追缴税款之际。这些措施包括收紧和管控跨境股票交易，以及要求公民就离岸资产和投资收益补交几十亿美元的税款。这些举措抑制了中国富裕阶层的消费意愿，并可能危及奢侈品产业的复苏。 该产业先前在人工智能热潮推动的股市繁荣推动下复苏势头还不到一年。Performance Partners 联合创办人雅克罗伊森说，商家开始反映受财富缩水效应和高收入消费者面临更严格税务环境， VIP 客户的消费观变得更加谨慎。面对七月份的业绩表现，奢侈品公司的高层他们感到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共政府推出的新措施堪称十年来对跨境金融体系最大规模的整顿，进一步限制富裕家庭长期以来勇于保值和分散投资的管道。监管收紧导致 MSCI 中国指数回吐了去年的 28.3% 升幅，该指数今年至到现在已经下跌 8.9%， 在全球主要市场中表现最差。香港恒生指数在经历先前上升之后，势头亦有所减弱。市场低迷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信心。随着房地产价值缩水，中国富裕人群已经将更多的资金转向股票和其他的金融资产，这个令到他们对市场的波动更为敏感。在博彩中心澳门，赌场的报告6月和7月的收入跌幅超过预期，原因是豪赌客的下注金额减少，并且造访频率降低。总部位于上海的市场数据和研究公司百观科技首席执行官吴晓峰说，我们观察到过去两年资本市场表现和奢侈品消费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以前这种关联并不明显，因为大量的财富都沉淀在房地产当中。37岁的上海金融产品销售人员斯特拉林说，经济低迷足以令他停止非必要消费，他的股票投资组合价值大幅缩水，近几个月来他未购买任何奢侈品，而在以前他经常在暑假期间大肆消费，参加 VIP 活动，并且购买名牌手袋和服装。林女士说，我现在心情很差，因为蚀了钱。她之前每年在奢侈品上的花费至少是$15,000。她说，至于什么时候恢复消费，那要看股市什么时候能够好转。好似林女士咁样嘅客户所持嘅谨慎态度，加剧咗中国消费产业暗淡嘅前景。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成长放缓至 0.6%， 其中珠宝同汽车等大额消费品受冲击尤为严重，销量跌幅超过 10%。奢侈品牌喺七月暑假期仲面临极端高温、强降雨同埋出境旅游激增等不利因素，呢啲都导致咗客流量嘅销售嘅下跌。上海咨询机构 Foresight Performance Partners 嘅雅克罗伊岑话，八月将系消费者信心嘅关键考验，因为中国嘅七夕节通常系中国奢侈品消费最旺盛嘅时期之一。如果品牌就算喺呢一有利因素嘅推动下，仍冇办法实现正成长，我将佢睇作系成长真正放缓嘅有力证据。据大纪元报道，深圳30岁男子失业之后经济拮据，靠食饼干和饮水挨了20日之后，出现腹部绞痛、头晕、行路不稳等症状，被紧急送医，确诊为急性肾衰竭，事件引发网络热议。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大陆媒体报道，浙大医院8月20号发布一则病例，30岁的杨先生失业之后经济拮据，还有网贷缠身，整整10日他在屋企只是靠食饼干等零食充饥，零食食完之后饿了就猛咁饮水，这样的情况又维持了10日。到了第21日他开始出现腹部绞痛、头晕、全身无力、行路不稳，甚至跌倒爬不起身。杨先生拨通120，被紧急送往深圳当地医院，确诊为急性肾衰竭。杨先生的父母知道了之后，将他接回去江西老家继续治疗。在当地医院接受三次血液透析之后，杨先生的眼睛突然看不到东西，家人带他到浙大医院，医生发现他被漏诊的疾病韦尼克鲁病。 一种因为严重缺乏维生素 B1 引起的急性神经系统疾病。杨先生在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下，多次血液透析，进一步加重维生素 B1 的排出，导致大脑中负责眼球运动、平衡协调和认知功能的区域受到选择性损伤，引起视力模糊。失业男子饿20日自肾衰竭的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热议。微博用户乌阿礼拜 Q 就话，睇完呢件事心里面好唔舒服。男子失业之后被债务压住，夹硬挺咗20日，最后身体都顶唔住啦。灾难亦唔好攞自己嘅身体死撑，实在走投无路，可以寻求亲友或者系社会帮扶。身体一旦挨出大病，要付出嘅代价只会更沉重。微博用户小苏唔食酥肉话，失业之后陷入绝境，整整20日几乎冇食嘢，最后拖到肾衰竭入院，一场生存困境夹硬咁拖成重病。沉重嘅现实睇得人心头发闷，人生低谷嘅时候千万唔好硬挺，灾难亦唔应该攞自己嘅性命嚟赌。浙江网民唔好捉弄我嘅幼稚就话，我哋村亦有个30几岁嘅男子搵唔到工作饿死咗。天津网民编告9860话，统计局嘅数据里面估计佢都唔算系失业人员。广东网民黑夜知我心就话，真系好难嘅，我亦失业啦，身边嘅人都失业啦。广东网民 They Will Ping Kindness 就嘲讽咁话，欣欣向荣嘅中国，繁荣昌盛嘅中国，呢、这个亦系中国。四川网民亦暴亦吹 DW 就讽刺咁话，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系8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俄乌战场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乌克兰在8月16号发动空袭，可以话是俄罗斯经历了最恐惧的24小时。千架无人机蜂群压境莫斯科，百米火场照亮了整个夜空。8月16号的24小时入面，乌克兰发动了一场覆盖俄罗斯17个州的超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作战规模空前庞大。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公布的战报披露的重点，话有1478架无人机全部被俄罗斯防空部队精准击落，防御大获全胜。但是莫斯科市长公开泄露，单是莫斯科一个区域当晚就遭到600架以上的无人机冲击，兵力覆盖密集度远超大众想象。如果好像俄罗斯所讲全部拦截晒，莫斯科上空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空袭，更不会出现莫斯科被炸出上百米火场的惨烈情景。除此之外，日前乌军仲突然深入到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第68独立列兵旅的无人机成功摧毁了俄军罕见的远程布雷系统。海上战场同样都传出了捷报，乌克兰日前对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发动的精准突击，重创了黑海舰队两艘极具价值的海军上将级巡防舰。根据军事观测最新数据显示，俄罗斯最具威胁性的主力攻击直升机 K52 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被击毁多达54架，如果再加上各类旋翼机还有俄军的直升机，俄军总体损失已经达到惊人的354架。而俄罗斯无人机亦都对黑海的两艘散货船发动攻击。不止这样，今日普京还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再次发动的空袭，几乎传出了强烈的爆炸声，而俄罗斯正准备了这两日对乌克兰再次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因此乌克兰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夜晚。除了俄乌战场，现在战事还有可能外溢到北约国家。电讯报消息指，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一个德国岛屿附近部署了一艘配备巡航导弹和超音速导弹的军舰，而美国情报报告发出警告，俄罗斯可能在几星期内透过攻击北约国家来测试西方决心。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今日20号，罗马尼亚发生了两宗不同的无人机事件。 其中一宗是罗马尼亚两架 F-16 战机首次紧急起飞，在黑海开火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当时靠近罗马尼亚海上天然气设施，可能是一次重大的破坏袭击。另外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加拉茨市附近坠毁，两架西班牙 F-18 战斗机和罗马尼亚直升机亦紧急起飞，想将俄罗斯无人机击落。这些都显示俄罗斯对北约国家的频繁挑衅正在升级。如果俄罗斯是专登将爆炸物瞄准天然气设施，它就说明俄罗斯的潜在目标可能不只是炸一个平台。更大的战略逻辑可能是测试整个欧洲的能源设施安全。据报道，北约飞机在这三日内正在波兰和加里宁格勒边境附近集结，包括美军电子战飞机、一架 E3 预警机、加油机和 F-35A 战机一起行动。这些飞机有特殊意义，正在演练发现俄罗斯，然后识别目标、电子压制、指挥控制，进入攻击的联合作战能力。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举动，英国 P-8A 海神战机18号在斯卡格拉克海峡上空和德国海军进行了一次联合训练飞行。德国海军发言人表示，这次飞行涉及共同测试各种程序和北约伙伴合作，有利于建立参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北约警告俄罗斯，如果靠近北约关键基础设施就会开火。现在罗马尼亚已经给了答案， F-16 已经实际开火摧毁了海上无人机，而英国和德国的训练就是盯住俄罗斯潜艇和舰艇的海上的行动。亦都是因为俄罗斯对北约蠢蠢欲动，所以呢，俄罗斯现在正在大规模征兵。而俄罗斯人亦都再次出现了人口外逃的情况。在短短24小时之内，已经有大约2万人经过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接壤的上拉尔斯边境口岸通关，这个亦都创下了近期罕见的高峰。而外界认为俄罗斯突然升级行动和美伊战场有着很大的关系。今日伊朗俄罗斯联合商会董事会成员表示，正在跟俄罗斯扩大合作，不单只是停止购买俄罗斯的核技术，还可能会变成跟伊朗一起去建设核电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而在中东战场，美军不打，但是盟友还在继续空袭。在过去24小时之内，沙特呢对胡塞武装发起了大反攻，进行了81次军事行动，攻击范围呢遍及多条双方直接冲突的前线，目标还包括胡塞的指挥人员、军车、重型武器，还有火力据点。也门国民抵抗力量宣布说，这个是这几个星期以来西海岸最为猛烈的一轮交火了。双方呢都出动了中型和重型武器，胡塞呢是有多个指挥点和军事车辆都被摧毁。另外，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还透露，这一轮战斗当中有三名外国军事人员毙命，而其中呢就包括两名伊朗卫队的指挥官。而今日伊朗呢亦都公布了一组惊人的数字，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期间，一共有超过2000个区域被攻击了，有大约7000个电力设施被摧毁。最重磅的是，他今日的 Trump 是宣布向伊朗实施最为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直接将这一日定性为对伊朗的经济版诺曼底大战。而外之意， Trump 警告伊朗死到临头了。 Trump 还警告要制裁那些任何准许伊朗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援助的国家，亦即是说哪个在帮伊朗，他就会面临全面的二级制裁，包括高额惩罚性关税、美元清算限制。而外界亦都认为 Trump 警告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俄罗斯，另外一个就是中共，而中共更加是购买了伊朗超过 80% 的原油。因此呢 ,9 月20号 Trump 一定会被习近平施加压力，否则中国的金融机构、炼化企业到航运公司、保险机构都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习近平能不能够顶得顺？目前俄乌和美伊战场都进入了白热化，而朝鲜半岛呢亦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 Trump 不满意韩国总统李在明拒绝协助伊朗战争之后，宣布缩减美韩军事规模，还要准备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见面之后，面对 Trump 的怒火，李在明却公开回应说，完全赞同半岛安全是由韩国自己负责的决定。他还表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为了创造和朝鲜对话的机会，并对川普这项决策表示敬意。这番话听落好像在暗讽川普。值得关注的是，李在明态度一向偏向中方，刚刚川普先批评完他，王毅就到访韩国和李在明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强调要和韩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仲积极安排中俄领导人11月在深圳会晤，这些举动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外界认为很明显，王毅这个时候出头就是利用李在明政府倾向务实平衡的外交路线，主动做出高姿态迎合，目的呢就是要分化美韩同盟，拉住李在明，削弱美日韩印太第一岛链包围圈的力度。另外，韩国的经贸包括韩国的三星、现代还有 SK 等半导体和高科技巨头，都是中共供应链里面不可替代的一环。王毅亦都是在为关税战和科技战封锁铺路了。而李在明政府呢被外界质疑一直亲中，在今年的7月就曾经发生过韩国对美国公民 MOS10 实施的出境禁令的事，指控 10 诽谤李在明。而 10 的身份不简单，他是美国大学教授，亦都曾经是川普第一任期的全球刑事司法大使。现在李在明对待川普的态度亦都引发了关注。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抛弃美国和中共结盟呢？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卡尼，最后惨遭川普重锤才清醒呢？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先来看一则快讯。美国公民敏津两个几月前去中国开会时，被北京当局以不明罪名拘留。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经过仔细审查该案件，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正式将美国公民敏津认定为被错误拘押。路透指出，此认定意味着确保敏津获释将成为美国首要任务。美国国务院同时呼吁北京当局释放所有在中国被任意拘押或被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安全与安保是国务院的首要任务。敏津是缅甸问题美籍学者。美国官员表示，敏津持有有效的赴华签证，之前曾经通过该签证前往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有分析指出，就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对此错误拘押定性比等到专责会现场才提出，更似是提前施压，提前设定谈判条件，是美国提前亮出的一张牌。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自从推出出入境管理规定，对中国人出境的管控力度就急剧升温。8月18号，一名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去西雅图的乘客向 X 博主罗翔破幕推墙投稿爆料，他在换登机证的时候被要求填写一份完全没有私隐的出境登记表，而且同机很多人当场就呆了，卡了在填表这个环节。爆料人还目测同一班机大约有一半人被禁止登机，起飞嗰阵座位空咗一半，现场哀鸿遍野。爆料人提到，排喺佢前面嗰位乘客被海关要求解锁手机，检查社交媒体同埋通讯软件。虽然未发现问题，但系就因为手机应用程式安装日期比较新，被怀疑系被用手机而被带走。轮到佢自己嗰阵，佢同另外大约20个人嘅手机都被要求解锁，仲被带入细黑房进行人工同机器双重检查。这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登记表显示，内容要求填写个人基本资料、出境行程资讯、家庭成员情况、境外关系、网络和社交媒体、互联网行为、资产情况、金融情况、保密和安全。虽然有人对这个爆料产生质疑，但是现在在几近反常识的事中共都做得出。最近有媒体爆料说，某间大学因为一名学生滞留在西班牙不回去，结果全校60000名学生都被禁止出境。中国这样的环境正在遭到反噬。欧洲电信巨头 Nokia 已经确认要关闭位于杭州的研发中心，大约有1600名员工会被裁员。还有杭州、北京、成都、青岛和上海5个地方的分公司都要陆续关闭。外界认为 Nokia 是要执埋包袱走人了，现在但凡明白少少的都在走人。日前就传出安踏前执行长在他和亲朋戚友告别的情况下逃出国的消息。而在同一日，另一位被怀疑可能走人的富豪就是著名影星章子怡，还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因为章子怡最近突然抛售母婴品牌 New Page 一业 23% 空股权，一次过套现3亿多人民币。在媒体称赞章子怡是新晋投资女神的时候，一些网民突然发出质疑，认为章子怡这波操作很可能是为了走人做准备。 因为在章子怡抛售股权短短一个星期之后， New Page 一业的母公司尚美股份就突然发出警告，话预计公司利润会大幅下滑，同比暴跌 80%。 消息传出之后，尚美股份重挫 23%， 市值跌穿了90亿港币。所以外界认为章子怡都是为了在这轮亏损之前尽快收回资金。看来呢，大陆正在掀起富豪走佬潮，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距离北京新版出入境规定正式实施不够一个月之际，有网民说8月18号他准备搭飞机去西雅图，同一班机上面竟然有近一半的旅客被拦截，恐慌席卷了整个网络。8月20号 Xbox 主罗翔转发网民投稿说，中国互联网携程集团联合创办人梁建章走佬被捕。爆料人话，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以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为理由，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项合计 51.79 亿元。携程网创办人梁建章表面同意，实际上带埋全家由边境小镇彭翔小路越境逃走，但是不成功，之后被捕。这个是继安踏前 CEO 徐扬走佬美国成功之后，又一单有钱人逃亡事件。相比之下，千亿集团大佬安踏品牌前 CEO 徐扬就非常幸运了。他在朋友圈发出信息，说自己将会陪同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那阵，人已经在由香港飞去洛杉矶的飞机上面飞了一个钟。爆料人说，更多资本巨头正不惜放弃家财，加速走佬和走线去国外。网传一名中共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内部公安爆料，新规定出台的原因是迫不得已，经济已经彻底崩溃，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好多人去国外，如果不关死国门，中共会死得更快。近日加拿大知名华人博主老登的 X 平台透露，一名中共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内部公安爆料说，新规定不是专登暗做，而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推行，资金和人才还会继续走，走得更快。在经济未来内崩、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这个是不得不推行的事。据 BBC 中文报道，中国宣布将会由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新规定，当中包括赋权边检人员劝阻公民，引发不少民众担心出境自由受限。但是事实上，早在新规定出台之前，由公务员、国企人员到普通民众，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被没收护照、列入黑名单等原因无法出境。另外有消息传出，再过三个月，持有20万以上存款的家庭将会面临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利息收入大幅缩水等四个现实挑战。而澳门赌场亦都大面积关闭，因为有钱人的钱被截流了，中共正在想尽办法劫持中国人的财富。有网民感叹话，内乱就快要爆发了，可能会造成大量伤亡。而在美国，移民政策亦都正在发生变化。8月19号，美国保守派评论员 Benny Johnson 引用一名匿名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的讲法说，美国即将展开大规模驱逐行动。消息指，上个礼拜已经有大约27,000人被驱逐出境，平均每日大约3,600人，预计全年驱逐的规模会达到140万人。目前大约有69,000人被关押在国土安全部的拘留设施，等候进一步处理。消息仲话，今次行动采取了更低调的方式，包括便衣执法和快速行动，费事引起太多媒体关注。值得留意的是，一些原本支持较宽松移民政策的南州，亦都开始在非法移民犯罪问题带来的政治压力之下，同联邦政府合作，将涉及犯罪或者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交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处理。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讲，需要分清楚的是，美国移民执法主要是针对没有合法身份或者涉及犯罪的人士，大部分合法居留的华人受到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是整体的审查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加严格。特别是对于部分涉及中共党员身份、政治背景或者特殊资金来源的人士，如果在移民申请、签证或者相关审查入面有隐瞒的话，将来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法律和审查风险。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